好，预备好要听神的道哈。但以理书第八章，我们今天还要讲一点但以理书第八章，或者说从但以理书第八章讲一些信息哈。以后我们会讲到第九章，但以理书第八章三到十四节，第三节到十四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长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它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逼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四脚之中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他渐渐强大，高级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常献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常献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接近。再读26、27节，其实上一次我们这一章圣经我们好像都读过，在读26、27节，所说2300日的意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意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意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这张圣经是在预言波斯帝国的后期，希腊兴起来，希腊帝国开始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怎么样打下一大片疆土，这是在历史上西方的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啊。这个那个亚历山大大帝好像是专为打仗出生的，就像莫扎特是为音乐出生的一样，他从很年轻就是一个元帅级的人物，而且后来他一生里面有一半的以上的岁月都在打仗，你知道。所以这里提到，我们上一次已经提到，是天使自己给但以理诠释的那个公绵羊，在讲到波斯帝国，可是公山羊是在讲到亚历山大大帝的这个希腊，他将要建立的希腊帝国。而这些预言是在巴比伦的晚期，还在巴比伦帝国波斯都还没有兴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做了这些预言。所以但以理拥有圣经里面先知当中特别杰出的预言哈。我刚读的时候注意到这里提到那个公山羊，说他 脚不沾尘，是不是这样说的？我就觉得可能是在形容他的迅速很快的打下一踏遍疆土，脚不沾尘，有点像磁浮列车，大概就是速度很快的意思，大概。可是亚历山大大帝他无福享受他所打下来的帝国，就在英年早末，就很早就去世了，大概只有30出头岁就去世了。也许他没有觉得他没有享受，因为这个人我觉得他应该比较是喜欢享受打仗，而不是享受打仗的成果。你知道圣经在提到大卫王的时候，他打了很多仗啊，使四围平静，因此建立了一个很和平富庶繁荣一个伟大的国家，就是以色列国啊。然后圣经就记载他怎么样，他跟他的儿子怎么样享受这个帝国。这个享受当然不是他们个人享受，就是全国百姓都这样享受。圣经蛮注意这个的，所以我们神的儿女要留意，我们会不会跟亚历山大大帝一样，我们比较享受那个过程，那个服侍，那个打下天下的战争，而不是享受那个成果。神喜欢我们享受神的国，对不对？就是在但以理书里面都提到，至高者的圣名要得国享受。新约圣经也是一样，主耶稣从一起头的教训常常提到神国的时候，提到神国有宴席啊，那当然就是要我们在席上吃喝享受啊。所以后来像英国的 Westminster 的 Catechism， 他的小教理问答，西敏寺的小教理问答107条里面第一条就说，人受造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呢？人受造被创造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还有永远以神为乐。这个永远以神为乐，有的人喜欢把它写成读作欣赏并且享受神，我很喜欢这个读法。我想这一样是以神为乐的意思哈。你的生命里面有这个东西，你对救恩的认识，你对在这个信仰里面的认识，有没有包含这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得国享受。而且你不要说我知道我们将来要进天堂，不，所有这些在天堂我们应该享受的，根据圣经都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应该要开始预尝天恩的滋味，这是神给我们的。以前我的牧师荣教师会把这件事情讲得更加的严谨一点，他说如果你没有在现在就懂得享受神自己，享受他的果，我怕我担心你将来也无法享受。这个不是要讲一个很确定的神学的道理啊，因为圣经对这些并没有太多加琢磨。可是我们有这样的警戒是好的，因为那是事实，在圣经里面写了许多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在今天就要预尝天恩的滋味。所以我们留意一下，我们不要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只享受打仗，并不享受打下来的国度。C.S. 路易斯曾经在他的一本书里面提到一个杰出的画家，他就是这样啊，他就是享受那种作画然后被人家称赞的东西，而不是真的进入他当年，他说他们当年开始作画的时候是因为看见天堂，可是后来不是，后来看见的是名跟利啊。在他路易斯的那本书里面，他提到另外一个是一个主教，他 当他知道在天堂人不再会去那里讨论神学那些议题的时候，他就觉得那多无趣啊。嗯，那个老师告诉他说，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辩论这些真理，因为我们已经看见真理而且拥有真理。那个主教就觉得说，那真的是太无趣了，已经拥有太无趣了，你懂那意思吗？那我们要小心，我们会不会我们里面有的时候多少有一点这种东西。嗯，我们享受服侍，我们是应该服侍，但是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就可以享受主自己。嗯，我们回到亚历山大大帝，当他死的时候，他没有留下子嗣，只有一个遗腹子，还在妈妈肚子里面的儿子，所以没有办法承袭王位，他的帝国就被他的几个部将瓜分了。他们经过一段时间彼此的征战之后，后来抵定成为四个不同的势力啊，他们是整个希腊帝国就从由这四个好像四个王国来组成的啊。那我们讲过，这四个王国里面有两个，一个在叙利亚，一个在埃及，刚好把应许之地，就是把以色列夹在中间，所以这两个王朝不时的有征战，他们在战跟和之间，总是要经过以色列地，所以跟以色列地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但以理书在预言的时候不太提其他那四个王朝的两个，而多一点提到北边叙利亚的西流吉王朝，或者叫做塞琉古，有一些网络上他们的翻译叫塞琉古，那是因为他的希腊文读作 Seleucus 的这个王朝。南边的埃及被称为多利买王朝，或者叫做托勒密王朝。我记得上一次我有告诉大家，而且提到他的希腊文就是这样子，大概这样的读音，所以我们这样翻译啊。那这个北边的塞琉古王朝、西流基王朝，后来在主前第二世纪的时候出来一个君王，他不是特别杰出的君王，所以这里说他是那个小脚，但是后来他却做了一些很突出的事情。但以理书将要更多的叙述他所做的事，因为他所做的事将要引发旧约到新约两约之间在犹太人中间所发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啊，就是他们起来揭竿起义，后来犹大因此独立了一段时间，一般说他们大概独立了100年左右，虽然其实他们没有很完全的独立哈，他们脱离一点希腊帝国的辖制，但是那个时候罗马已经逐渐在兴起来了，所以他们很快就落入罗马的管辖底下，所以他们的那个独立的王国其实多半的时候是在别的更强大的势力的管辖底下的一个有点像傀儡政权一样。嗯，这是在历史上我们知道的事情。可是这个北边叙利亚王朝的那个君王叫做我们叫做安提阿四世哈，他的一个名叫把它翻译作伊比法尼斯，或者叫伊比法尼。一般相信第八章还有特别11章提到的小脚就是指的他啊，11章没有再提到小脚，但是提到他用了许多的篇幅提到北方王里面的一位，就是在指的他。那个是但以理书后面的这个预言里面的非常 被强调非常核心的一个内容。可是今天有一些基督徒，有不少基督徒大概因着但以理在提到这个小角里面用的一些话语，后来在主耶稣的讲论里面提过，以后在启示录里面也提到，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就喜欢把但以理书的这些话也一起解释成末世将来会有敌基督出现哈、啊，解释到那里去哈、啊。可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里讲的小角本来就有明确的有所指，而不是指的末世的敌基督说的。我们只能说启示录借着这一个事件，借着这一个人用到跟他有关系的一些词语，是为了要让人知道末世会出来一些权势，是有点像安提阿四世一样搞出一些亵渎神或者是残害神的百姓等等这些事情哈、啊，所以我比较不认为我们应该把但以理书的这些小角这些直接说它是指着末世还没有来到的某一位哈、啊，因为我们讲过，我相信但以理书就是到最末一章所说的预言都应验在两月之间，最远是应验到教会建立之后，主后大概70年左右的事件，就都应验了。这也是许多学者同意的事情。这个之后，特别我们讲到11章、12章，会讲更多一点，好吗？虽然这些解释有一些争议，但是我希望大家，注意一个没有什么好争议的事，而且。也许这个才是但以理书最要我们去注意的事，因为在这里提到这个小角的时候用的字眼，简单说就是提到他怎么样高傲自大啊。我们一定要留意这一件事，神论到抵挡他旨意的人常常会提到这一件事啊。他对埃及王法老，对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对于许多在旧约时代先知们论到列国的时候，都非常的强调这一件事，就是他们的骄傲，他们的高傲自大啊。那这个才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如果我们想到敌基督末世要出现的，不要一直只想到可能会出来一个政权会怎么样迫害教会，我们会怎么样受迫害等等这些我不觉得神讲这些话说这些预言的主要的用意是这个，即使它有可能有一些会应验在将来我们还没有临到的时代，可是我相信神特别要我们注意的是，我们不要跟这些在一起，不要跟这些同流，其中一件事就是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高傲自大。我们最近星期二在讲启示录，也是一直提到这一件事，在讲到兽，在讲到大淫妇、大巴比伦等等，其中一个神屡次提到的也是这一件事，他们怎样高傲自恃，以为自己会永远站在那个高位上，没有人能够动摇他等等，像这样啊，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些事。查验一下，看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也存有这些。所以你想到兽，想到这些小角，不要眼睛就被带领望向远方，有一天会有什么样的人出现？不是的，先望向我们自己，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东西？你有没有像新约时代使徒们一直劝勉我们的主耶稣，也特别教导我们这一件事，就是要柔和谦卑，要留心看别人比自己强，要以恩慈对待别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用温和对待众人，这是保罗说的，用温和对待众人。可是我们还是讲一点，在这里有一些预言，有一些比较 难解的东西，像在这里讲到2300天、2300日，这个在但以理书里面学者当中没有很一致的看法的哈。如果是讲一载、二载、半载，比较会有一致的看法，因为安提阿四世就是叙利亚王，他当年亵渎圣所的整个的时间就差不多3年半哈。可这个2300日是啥玩意儿，我们就不太确定，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把这个2300天说成跟这个一载、二载、半载是同样的事情，类似这样的事情，就如同启示录就会把一载、二载、半载跟1260天还有42个月其实是在讲同一件事一样啊。可是2300日跟3年半当然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他们是这样说。他说这里讲的2300天是这样讲的，说2300个晚上跟早晨啊，所以他们就觉得是把它拆开来，所以一天是有一个晚上跟一个早晨，所以2300天其实是应该除以二，它只有1150天的意思，那就接近一点，1260天，3年半。这个像这一类的解释，其实比较像是先射箭才画靶的意思啊，哈，有点像这样哈。其实犹太人或者以前的，就是现在也常常会这样讲啊。他们讲一天的时候，可能会讲昼夜嘛，就把昼跟夜都讲。你不能因此认为他是在讲两天，对不对？啊。但是有另外一些人，有另外一些学者就认为2300天有可能一样是在指的安提阿四世在迫害神的百姓、亵渎圣所等等。他说从他开始迫害犹太人大概是主前171年，一直到他死的时候是164年，合起来这样算差不多七年左右。他们觉得就差不多刚好是2300天，这个说法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或许是吧。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不确认这是什么，我也从来不愿意在这种圣经本身并没有确认的东西上面，我们加上一个解释，说应该就是这样解释，神启示我就是要这样解释。如果你听见人家这样说，参考就好，听听就好，好吗？所以我们不确定啊，2300天到底指着什么。我有点觉得，因为但以理书是写给当时的神的百姓，从他的时代一直到发生这些事的时候，大概还有200年、200-300年的时间啊，有可能在发生这些事的时候的那些百姓，如果他们也会留意但以理的预言的话，也就留意圣经的话的话，他们很可能知道2300天是指的什么，只是没有人把这个记下来，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标准答案啊。我会这样说是因为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曾经在预言末世有不法的人出现，有敌基督出现，然后说保罗就说现在还有一个拦阻他的，所以他还没有那么完全的彰显，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然后他就不讲了。我都觉得保罗如果那个时候多讲几句话，说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就是什么什么，那今天就减少很多争议，大家都有标准答案。可是保罗没讲啊。但是我们很确定收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的初代的教会显然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所以说不定但以理书这里讲的2300天也是类似像这样，在发生这些事的时候的神的百姓会知道是在讲什么。我们刚读的经文第八章的末了提到这个意象带给但以理其中一个反应，就是他病了好几天，并不一定表示他感冒或者是得了癌症，我不一定了，就是好像身体变很软弱啊， 所以需要卧病在床一样啊，好像这个意象带给他很强烈的震撼。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但以理已经是80几岁的老人家啊，如果他像有些人认为的，他也16、17岁被掳到巴比伦的话，这个时候他应该也有，即使没有80岁，也70好几了，因为是巴比伦的末代的时代的事情哈。你要知道，在那个时代活到80岁是很罕见的啊。所以，如果说他已经是老迈，因此身体孱弱，这是可能的。也因此，我们读到他被丢在狮子坑里面，是很了不起的事哎。不要说被狮子咬，就是丢下去，他的老骨头没有折断，就是已经是神迹了啊！因为那是他，如果说他16、17岁被掳到巴比伦，那个时候他已经快90岁了啊。至于他说那些异象，没有人明白，可是明明这些异象，但以理记述了。天使有给他解释嘛，对不对？哦，所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说没有人能明白，是不是他在提到那个意象的更深层的意思，没有人能明白，还是说他会怎么应验，没有人能明白？我们不知道，或者也有可能他的意思是，除非像他一样从神得到启示，否则就没有人能明白啊。好，我们把这些比较扑朔迷离的部分放在一边，我们来进到第9章。第九章就没什么争议了，第九章的话就是很平凡平实的话了。来，我们来读但以理书9章1到14节。让我喝口水。1到14节，来。等一下，等我。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活在近处活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铺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嗯，15到19节，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 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视为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这章已经进到波斯帝国的时代，这一起头就说是马代主亚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这圣经里面很有趣，明明他已经变成波斯帝国了，他却称自己是加勒底国，那就是巴比伦哈。有可能是要表明他征服了巴比伦，因为我想在那个时代波斯帝国还没有那么大的名声，可是巴比伦帝国是很大的名声。这就有点像巴比伦兴起之后，圣经有时候在提到巴比伦却用亚述王来称呼他一样，有点像这样。可是这里提到大利乌，在一般的翻译里面有时候翻译作大流士哈。可是我们常常都习惯一起投波斯帝国是古列王，对不对？那是因为以赛亚就已经预言提到他的名字哈。而且因为历代之下一起最结束的地方就提到是在古列王元年的时候，让下诏让神的百姓得以归回。那这个大利物跟古列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这是以前我们提过的，我们提过对不对？我们大概是讲第五章结束的时候，就是巴比伦王灭亡的时候提到他们，我们讲过这个啊。这个我们不得而知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有的人认为大利乌有可能是马代族的，他们因为政治联姻所以成为古列王的岳父，可是这个后长的角是更大的角，就是波斯是在马代之后兴起来的，却成为胜过马代的啊，所以这个可能岳婿一起统治开始的波斯帝国大概啊，所以有可能是不同的人，也有的人认为是同一个人，我们不知道。另外我们提到波斯帝国一般的历史都说他们大概有205年左右，可是那是一段我们今天并没有够用的历史文献资料让我们可以确定波斯帝国的年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确认他哪一个君王传给哪一个君王，传给哪一个君王，而且各诸王几年，这些我们都不确定。所以你如果看参考书，他们有不同的说法啊。我们将来到了第九章，我们会第九章的后面，我们会用70个7来讲这一件事情。我们觉得我宁可接受圣经讲到的数目，用这个倒推来看古列王大概是多少年，就会比一般世界历史在讲的这个古列，他们叫塞鲁士是吧？居鲁士，他的年代，比那个年代在晚了，也许80年左右哈。也就是我个人觉得，波斯帝国有可能才100多年，120几年左右，有可能，我们没有把握。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确定，是那个时代虽然年代没有我们今天没有很有把握，但是至少有一个年代我们可以很确认，因为是圣经写的，神预言的，就是巴比伦一共存立了70年，这是我们确定的。而在这个70年里面，最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但以理，因为他是在70年开始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而在70年结束的时候，也就是第九章开头讲的那个时代他仍然活着啊，所以那个时候有可能他已经86、87岁了，所以我想他很清楚知道这个年代。 我相信但以理是一个熟悉历史的人啊，他会注意历史，无论是巴比伦的历史、波斯的历史，还有犹太人的历史啊。也因此，我想他也会注意年代啊。而我觉得他应该不是那一天刚好读经进度读到耶利米书，读到二十五章，在耶利米书二十五章是圣经第一次预言巴比伦将要兴起七十年的一个预言啊。我觉得应该不是但以理刚好读到那个，所以这样。我想他一直都很熟悉圣经的啊，这些圣经的话常常在他心里面，而他又留意这些事情，留意这些世上的发展，他知道那背后都有神在设立，神在掌管，所以因着他自己就是这整个年代的一个记号一样，一个代表性人物一样，所以我想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一年就是七十年的预言将满期的日子，他就为这一件事祷告。他没有觉得说太好了，神这样的预言一定会应验，他知道神的预言一定要应验，但是他有很正确的观念，他还是为这件事祷告。你知道但以理圣经里面有许多人物，他们都有很正确的属灵观念啊，他们没有那种要讨论神的绝对主权啊，人的自由意志啊，在那边争论，他们不争论这些事情的，他们清楚知道虽然有神绝对的主权，他说了一定会成就，他们仍然认为神会要他们为这一件事祷告啊。其实那个祷告的意思不是说要不知道神会不会这样做，要求到神愿意做，我想不是的。就像我们常常教导弟兄姊妹，真正祷告的意思是把主摆在眼前，再把你祷告的事情摆在那里，好像你跟主跟那一件事放在一起，那就是最好的祷告一样。所以你也可以说但以理在这里为七十年满百姓将要被释放归回这一件事，就是借着先知的预言去宣告臣民在主的面前，他的祷告是像这样啊。这个常常有异象异梦的先知，很有很超奇的经历的先知，我相信他是一个常常读圣经的人。我们刚刚用了很长的时间很详细的读他整篇的祷告，我不知道你熟不熟悉旧约圣经，我读那些他的祷告，我觉得他好像在重写生命记一样，因为有许多的话是生命记的这个整个的记述的那个风格、那个味道、那个内容啊。可是他也应该熟读比方列王记啊，历代志有可能是在他之后才写、才编写的，可是列王记有可能是耶利米写的啊，所以他有可能读过。那个时代拥有圣经是很不容易的事，可是我想但以理一直都是非常认真的、很敬虔的，所以他应该是想办法拿到圣经，他是熟读圣经的人，所以这里有许多的话都有生命记跟列王记里面一些话语的味道在里面啊。我年轻的时候读到一本书是在讲圣灵的恩赐，那个时代台湾还没有灵恩运动，很多的人都没有这样经验，也不认识这些事，甚至排斥这些事。可是我得到一本书在讲这件事情它里面这样写，后来我也曾经从不同的也是被人家认为特别有成熟的先知职分的人也讲一样的话，他说先知的职分，有先知职分的人应该都是熟悉圣经的人啊。然后他说很多先知的预言里面常常有一半甚至是超过一半，也许有三分之二的内容其实都是神的话啊。真正先知的预言应该是这样， 也就是先知预言不是在那里讲你将来会遇见什么，像这样不是指的那个。虽然有时候神会让人有像这样的知识的言语来表达，可是最主要先知执事的核心不是那样的，而是神的话语。我其实刚刚我讲的比较委婉一点，我所读到的书，他们有人说先知的预言的内容有90%，不想说80%还90%是神的话，他们用蛮武断的方式讲的，至少确实应该是这样。另外一件事，我们应该知道先知的指示最要紧的其实不是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这样的预言，先知的职分最核心的价值是他是一个代祷的人，是一个祷告的人，代求的人。所以圣经在提到旧约时代另外两位也是先知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摩西，一个是撒母耳，圣经都提到他们是以代求著名的，对不对？摩西站在神跟他的百姓中间，像中保一样，像补破口的人一样，他站在那里，就是神想要惩罚他的百姓没办法下手，一定要听听摩西的意见，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你不要说我这样讲好像不遵从神的绝对主权，不，我刚刚这样讲其实是圣经讲的话。神曾经想要惩罚他的百姓的时候先问摩西，他说你由着我允许我这样做好不好，这是圣经记述的，不是我说的。所以这些人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先知的职分，他们在神的面前有能力，他们站在那里神就好像不能做事一样，一定要跟他们商议一下。当然这个不是因为神没有绝对的主权，而是他用他的绝对主权把这样子的权柄，祷告的权柄，也就是神做事的权柄放一点在人身上，要我们跟他同工啊。听明白吗？会后不要跑来问我这种双焦真理两面真理的事好不好，不要提到另外一面的话误我是怎么回事。这是我们称它叫做两面真理或者双焦真理，现代人喜欢用的字眼叫悖论，叫 paradox， 就是矛盾性啊啊！可是那是神的本性啊，两方面看起来是矛盾的，却两边都是神的属性，而且是绝对的。但你在这篇祷告里面，你有没有发现他讲的是最平凡的，完全没有提到有什么神迹奇事的预言或者异象异梦这一类的超奇的事情，完全没有，他讲的最平时的。我觉得光这篇祷告你可以知道但以你平常过的生活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底下，而不是整天在那边要看见异象要有预言超奇的经历里面，他不是的啊。他不像今天有一些人如果自命为有先知职分，他们就好像整天都在那边看见异象，整天在那里从神得着什么预言，没有，但以理并没有这样啊。我想他更多的是充满神的话，充满祷告，而且是很平凡的，他针对的不是那些超奇的事，不是预言，而是我们怎么样遵行神的道啊。所以他提到悔改啊，这是一篇讲到悔改很好的一个范例，但以理的祷告。今天有一些人有一部分的基督徒会教导说悔改一定要哭，你知道有的人明确这样教导，甚至我听说在中国这还成为一个派别啊，就是你有祷告你有哭才真的是表明你重生了，所以他们好像有一个名称，我不知道是他们自己这样称呼自己，还是别人说他们。他们那一派叫做"哭重生派"，就是一定要哭才能重生。 人在悔改的时候哭是很好的事情哈，就像有些人讲的，眼泪是一种能够洗净我们的眼睛，好像我们更能够看见神、看见真理的事情。我同意这个哈。好像司布真讲的，他说眼泪是一种什么？
一
体的祷告，他这样讲。司布真 Charles Spurgeon 说，他说眼泪是一体的祷告，很好的说法。但是啊，我们不要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好像一定要哭流眼泪才是悔改啊。我在教会我也不会看人家哭才觉得他有真正神做工在他身上。一方面我见过一些人，他们曾经在聚会里面哭，哭的那样实在让你觉得神做了很大的工作在他身上，然后他哭完站起来接下去过的生活跟以前没有什么两样。所以那不准确，即使在当时他哭的时候真的有圣灵的工作，可是他并没有让神做更真实进一步的工作在他身上。可是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在真正悔改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的时候并没有哭。事实上但以理在做这个悔改的祷告的时候有提到他哭吗？整本但以理书都没有提到但以理哭过。我想他一定哭过了，但是整本但以理书都没有记载，显然那不是要紧的点啊。真正的悔改应该是指着归向神，改变自己的行为，而且去遵行神的道啊。今天有的人把悔改只强调在前面这个部分，提到好像他们怎么样为自己的过去的行为样式懊悔，也许也提到他们就变好了，但是却没有更多的提到变好是怎么回事。好像说一个人在悔改转向神变成基督徒以后似乎就完满了，当然不是，他应该要成为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我常常觉得保罗的遇见主悔改是成为这一方面的一个范例典范。事实上他自己说他蒙恩悔改得救是要给别人做榜样的。你知道他遇见主的时候他的悔改表现在他讲的两句话上面。他第一句话说，主啊你是谁啊？我想这句话表明了一种悔改跟归向，也就是说他要弄清楚这位对他说话的是谁。我想他知道是耶稣，可是他还是要这样问，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他从原来的样式现在要转向神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悔改。可是紧接着当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的时候，保罗紧接着讲什么？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那就是标准的一个悔改得救的基督徒接下去要过的生活样式，就如同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讲的，要留心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啊我当做什么？我记得以前曾经有人提醒我说，我跟我的妻子我们在讲台上好像不够多多的提到悔改啊。他说因为圣经总是在讲福音的时候会提到悔改，可是我们两位好像不再提到这个词啊。听人家这样说我也从善如流，我也后来留意有的时候我要提到这个词，可是其实我一点都没有觉得我们以前忽略这个，刚好相反，我们事实上一直都在讲，而且非常强调的讲真实的悔改是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在教导人要怎么样归向神去亲近他，而且要遵守他的命令。你觉得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够定义真正的悔改啊？就是成为一个要遵行神旨意遵守神命令的人。施洗约翰劝勉人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而我们所有教导的神的命令都是在结圣灵的果子，对不对？叫你要常常喜乐，要以恩慈相待，要进入安息， 不要批评论断，不要为明天忧虑，几乎都是在结出这些圣灵的果子来。我们弟兄姊妹应该收到过我几天前发给大家今年的，就是今年要跨到明年的跨年祷告的资料，我每一年都会给大家。我们今年大概还是不会有实体的跨年祷告，我把资料给大家，让大家自己去跨年哈。可是我给大家这个资料，那还是一个草稿，让大家也有回应。靠近年底的时候，我会发给大家更完整的资料。而明年我打算要讲旧约时代的被掳归回，跟这个但以理书有很直接的联系的关系啊。而归回就是一种悔改哈。我在里面写了一些话，虽然我有发给大家，可是现在我想读一点给大家听。福音是从悔改开始，而悔改是一种归回。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犯罪，神使他们被掳到外邦，可是众先知说了许多归回的预言。这些归回的预言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们都引用来讲到弥赛亚的来到，还有救恩的成全上面。所以归回的首要意义乃是神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有一些人他们听信了福音，他们因此望向基督耶稣，悔改归向神。一个人悔改是他看见神造他的首要目的，想要他变成耶稣的样式，因此他明白他没有活出神造他的样式，好像射箭没有射中红心一样。那就是新约希腊文罪这个字的含义，你知道吗？因此他从偏行己路当中停下来，回转，也就是悔改归向神啊。这是悔改的真实意义。可是第二大点，我说归回更完满的意义，不只是指着人悔改转向神的时候好像他的生活改变了，而且包括了他的意志要转向神的旨意，决心要献身，要查验神的旨意，要走在他的旨意里面。就像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的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当然包括行在我身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归回的核心价值之一啊。所以这个才是悔改的更丰富的意义。所以这个归回，我这样形容，应该像以西结书第一章所描述的，在意象里面所描述那个基路伯在神面前最靠近神那个活物，他们的样式。你知道那个基路伯是有四个脸面，前后左右都有脸面，而他们下面有轮子，那个轮子是像这样的，看我这里是这样一个轮子，再这样一个轮子，这个怎么样能够走我就不知道，反正在意象里面，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要向这个方向走，他们不需要转身就可以走，因为这边有脸面，轮子有向这一方面。忽然他们要转向东边，转向右边，他们也不需要转身，立刻就可以转向。任何时候神要调动他们，他们都很快就可以顺服。我觉得那个意象主要在说这一件事，就像人家对于温柔这个字的定义一样，他说温柔就像一匹良驹在战场上非常神勇的驰骋着，可是忽然在主人的一声令下，他虽然诧异却马上停下来，他说那是温柔的意思。我觉得也是悔改很好的说明啊。所以我提到真正的归回应该是像这样，要来遵行神的旨意。后面我还提到第三大点，就是归回更是一个进到一个领域，不只是我们个人的改变而已，而是进到一个领域，圣经称它叫神的家，我们进到神圣的家庭里面，也其实就是进到 教会里面，在神的家中我们是神的儿女，至于儿女应该怎么样才叫做神的儿女，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不在这里多读了，我在讲义里面，我就是给大家的那个资料里面有提到一些，将来我们还会做更多的神论。我们回到但以理的祷告，但以理这个祷告很可能就是后来古列王下诏令让百姓归回的重要原因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包括但以理主动的去跟波斯王古列谈到这些事，但是我想至少他的祷告带来这个很重要的结果啊。刚刚我们没有读有几节经文，我想我们还是今天还是花一点时间读它。但以理书九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九章二十二十三，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一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完祭的时候安守在我身上。他只叫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很多人会引用这段话来用在今天，说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祖先的罪认罪之类的，可是我觉得但以理在这里并没有这个意思，他在祷告的时候正是那个时代神的百姓，而不是特别要讲到他们的祖先，就是他们虽然是提到他们的祖先怎么样犯罪离弃神才被掳，可是现在那群人也是需要这些话的，所以他为他们认罪祷告，他也为自己认罪祷告。可是这一点就很奇怪了，因为他在为神的百姓认罪祷告的时候是明确的讲为什么他们有什么罪，可是他从来没有提到，这里也没有提到他有什么罪，连圣经神自己都没有提到他有什么罪，记得吗？他就是在那种特别不容易的尔虞我诈的政治场合里面，他都能够使自己毫无错误过失，可是他仍然认自己的罪。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有这一方面，那不是认我们的罪行，而是认我们的罪性，知道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我们应该继续这样，常常这样。我侍奉主从年轻就不时的遇见有弟兄姊妹会这样跟我讲，没有遇见太多了，但是遇见过几次，他们就觉得传道人应该常常讲他多么软弱，跟你一样会犯罪等等，他觉得那样他们才会得到建立得到帮助。我实在不懂这样怎么样得到建立帮助，你只要看看旁边的人就知道一大堆人犯罪，你跟他们都一样 identify， 跟他有什么会帮助你能够不犯罪呢？主耶稣并没有这样做，他来的时候是一个无瑕疵的神的羔羊，可是谁能够比他更能够激励我们要改变自己呢？对吧？我不觉得，如果我做了那种得罪别人很不好的事情，那我想应该要有人去指出来，而且我们也应该要好好的认罪悔改。可是如果是我们自己里面还有一些不完全的地方，我干嘛认为一定要经常去告诉弟兄姊妹这些干什么？因为我们所传讲的道正是在讲神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命，对不对？其实我过去还是有时候会给大家讲我们的软弱了，有吧？但是有的人是期待我们整天讲这个，你知道不知道？人应该是望向耶稣，仰望他的恩典跟怜悯，而不是借着看见别人跟他一样来得着安慰的，对吗？但以理是在献晚祭的时候做这个祷告。献晚祭，你知道他，你记得吧？第六章提到他对向着耶路撒冷祷告啊，所以他一直的带着这种意识。他知道献晚祭的时候 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正有一只羊羔被献上，他知道那是救赎。其实那个时候圣殿已经不存了，但是但以还是当作有这么一回事在祷告，让我们心里面在眼见之外也常常有这样的存心，记得在加利略山那一只真正的神的羔羊怎么样献上，我们也是在那里面这样祷告，好吗？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是我们刚刚讲的 Only a sinner， 我只是一个罪人蒙主恩。这是这诗选是吧？颂赞诗选101首，宣道诗，宣道诗101首啊。
Yeah.